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北京染疫的人数激增，现在传出了这个殡仪馆是大排长龙，民众也是疯狂抢药。现在官方下令要停止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另一方面，中共召回了殴打香港示威者的驻英国外交官，战狼外交再遇挫败，习近平不惜一切打压香港，是否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提问，参加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稍后也会请两位来宾在现场回应大家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大转弯，中国各地的新冠疫情急剧升温，北京的染疫人数激增，退烧药、感冒药的价钱全都翻了好几倍，连定价一盒要将近3000元人民币的辉瑞新冠特效药利托纳韦片 Paxlovid 现在也被抢购一空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表示，殡仪馆预定火化的时间现在最少都要排到5到7天。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在回复记者询问的时候称，殡仪馆现在已经开启所有的火化炉，而且是24小时日夜不停的在超负荷运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宣布即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美国大使馆驻华大使馆现在是已经宣布暂停了所有的签证业务，那么白宫国安会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任何中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提供帮助。不过北京当局目前仍然是限制民众接种外国的疫苗，并且下令禁止传媒报道这个消息。那么究竟中国新一波疫情的真实情况如何？北京为何不肯接受美国的抗疫援助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两位嘉宾来针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见。好的，另一位是在香港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
听见了，
请
thank you。
好，大家好。
您好，欢迎二位。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北京现在的疫情是出现了海啸式的大爆发，殡仪馆爆满的真实性究竟如何？还有我们提到这个感冒药、退烧药、莲花清瘟等等都被炒高了8倍，连定价一盒要3000元人民币的这个辉瑞新冠特效药利托纳韦片现在也被抢购一空了，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北京的这个疫情大爆发呢，是给人的感觉很不正常。虽然说放开会出现阳性，但是我们在别的国家没有看到的情况出现在北京。别的国家可能是此起彼伏，一波集体一波的，有一个家庭阳性了，另一个家庭没有，或者一个办公室阳性，另一个办公室后来都是不是说同时发生。在北京发生的情况呢，他们叫全烤阳，就整个办公室都在阳性，整个家庭在阳性，整个城市在阳性，这个非常的不自然不正常。那要么就是说这个变种病毒的变种啊，所谓地域犬啊，什么 FQ11 是不是说是非常惊人，这个需要医学家来考证。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就是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人为的投放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不想说的话，说人为投毒是来自于哪方面不清楚，总之给人感觉不正常。至于抢购这件事情呢，抢购这个事情，中国人呢从来没有安全感，在这个共产体制下呢，一直是有种恐慌感、恐惧症，说什么都抢，人生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抢，所以说抢菜也好，抢药也好，是抢肉也好，一旦感觉到什么紧缺就抢。没有事到医院就排队在街上都可以做输液，所以输液这件事在美国算个小手术，在中国就是家常便饭，尽量的能够挤占资源。说这种恐慌症、恐惧症加上放开后的这种完全失控，倒过来呢就是给人产生抢购，但这倒过来也说明呢，就是政府完全准备不足，医疗资源不足，药品不足，疫苗无效等等，所有这些不足是真正的躺平，说是整整躺平了3年，把人力物力财力全部用在了封城和这个建铁栅栏这方面，所以说一放开之后发现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准备，所以导致了这个北京的乱象。
嗯，感谢陈破空先生。不过我也补充一下，其实刚刚陈破空先生谈到这个目前的情况，似乎好像跟一些病毒正常的传播速率不太一致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在节目预告之前，我们网友也有一些有类似的言论。不过像这种恐慌的情况之下可能出现的阴谋论，我们的确还需要进一步的判定，而且像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的，是不是有变种，像地狱犬，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请教这个病毒方面的专家。不过继续我想请教在香港的刘梦熊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一次清零政策大转弯之后出现的各种乱象，刚刚提到的这个有抢药潮哦，现在好像似乎也已经延烧到了您所在的这个香港和台湾，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刘梦熊先生？
其实就是一个钟摆理论的问题嘛，因为在这个过去三年的这个封控这个过程当中呢，动车就封城、封区、封路、封关啊，停工、停产、停业、停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配合他们这种的这个一刀切、层层加码、极端化的合理性啊，他们的宣传里头就是做了非常很多，就是说不科学的、耸人听闻的那些宣传。你看了他们的过去几年当中的一些标语，他说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啊，然后说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等等，老实在家防感染，让人来了也得躲等等，所以就是由于这些片面的这种宣传，就完全是这个脱离了科学，脱离了这个防疫的政策，脱离了这个他本身的应有的那个分寸，因为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他是把这个防疫啊看作是制度之争，是这个讲这个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党的那个性质所决定，变成这种政治挂帅的这个情况底下来讲呢，那些就宣传就自然就脱离了科学，脱离了这个公共卫生政策的本身，所以造成了居民在过去那个几年里头的极度的恐慌的心理。然后今年二月初里头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好，世界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公布的科学数据，说奥密克戎啊，它的致重病率、致死率已经是大大低于流行性感冒了。这些讯息他们是封锁起来，变成来讲了好了，到现在放开的时候来讲呢，由于前阶段的资源错配，不是把资源放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疫苗里头去，不是进口国外有效的疫苗特效药啊，不是做好这个各种的这个应有的这个科学的防控的工作，反而是把防疫工具防疫手段变成是维稳手段，
是
异化成这种这个社会监控的手段。所以呢，到现在一放开的时候呢，那些居民啊，没有这种应有的心理准备，更加缺乏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就造成了这种乱象。
出现一种恐慌，所以开始抢药。感谢这个刘梦熊先生的这个深入分析，也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发展是，官方已经宣布了将从即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字，这个从之前大家都说他们可能数字造假，到现在居然解封之后干脆不给数字了，您怎么看这样的情况？还有现在中国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究竟真实的情况如何呢？在没有数字的情况之下，外界怎么了解
这个中共官方的数字啊？本来老百姓就不相信，因为一直都是假数据，哪怕是过去三年的数据啊，说总共才死了4000多人，按照一些亲国人士的话，4000多人跟14亿人口相比啊，等于没有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灾难情况，完全是跟官方的数字脱节。要特别这一次北京放开之后啊，这个北京卫健委还在公布数字，就公布的是每天递减。他们按照一个机械的运作，就是以政治标准啊，就是刚才刘先生讲的政治挂帅，公布一些政治数据，表示我们放开了之后呢，疫情在减缓，表示好像防疫取得成功。结果每天公布减缓，老百姓的感觉完全相反，是飙升，阳性大幅度飙升。然后呢，这个医院瘫痪，门口大排队，还有这个医药难求，发烧和感冒药都抢不着了。所以最后官方就说呢，不再公布过去的数字， 现在进一步的说的不再公布无症状的数字，实际上他这个数字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就是公布和不公布跟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除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制度，另外一个机制能够有独立的独立于政府的系统来公布这个数字，就像美国和其他国家，否则这个数字本身已经没有意义，而情况的严重程度呢，完全是根据北京了解的情况完全是真实的，是这个太平间尸体爆满，或者是殡仪馆大排长龙，还有就是这个墓园呢、售罄啊，一目难求，说要买墓园呢，都明年五六月份去了。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有在家里死了人，老人被火化之后，一算拿着骨灰啊，你已经是要放在家里，等到明年五六月份才有墓地。那么在这之前呢，你这个老人去世之后，你要在车里啊，可能放上五六天、六七天，你才能排上队。北京呢是有说是有12个大型的那个火葬场。殡仪馆，那么总共开动是这个就这个火炉之后啊，90台火炉之后，每天的火化量是4000具遗体，那么现在都不够。平时北京每天呢说是死正常的死300来人，那么这个火葬场是有余，那么现在4000都不够，这个人数也可以算多出来的这个3600是什么？那就是跟新冠相关的，而受害者主要是老人。为什么是老人呢？就中国跟美国做法相反，美国疫苗一出来，先打老人，再打中年人，再青年，再儿童。那中国是相反，把老人放在一边不管，先是功利主义的打18岁到59岁的疫苗，保护生产力，而老人呢，官方流露出一个意图，就老人自生自灭，也许还能够解决啊社会负担呢、或者是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啊，然后政府的这个负担减轻，好绑架这个国民去搞一场什么台海大战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非常复杂，就导致了今天北京的灾难和乱象。
好的，谢谢陈破空先生。那么刘凤雄先生，你怎么看刚刚讲到究竟现在真实的情况有多惨？那么陈破空先生举了现在有一些国际媒体打电话去这个北京去问那个殡仪馆跟八宝山，的确得到的情况是目前的这个刚刚像他说的这样子，甚至彭博社还发布了一篇香港的最新研究报告，称这一次解封之后，中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会将近有100万哦。不晓得这跟当时欧美经历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过程相比，能不能做类比？还有刚刚陈破先生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好像大陆打疫苗的时候不是把老人排在最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导致现在好像这个死亡情况这么惨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呢？想请你也做一番分析。
我们上次跟你们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谈到中国的经济的乱象经济的惨况的时候呢，我曾经用过一个字眼叫何成谬误，何成谬误，就好多那个看似这个似是而非的那些的政策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巨大的那个错误的共振啊，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次的疫情啊，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今天来讲了，为了准备一个节目，那个跟那个北京的朋友联系一下，北京的朋友是副部级的干部，他说周围都是羊。结果呢，我又打通电话给广东省的一个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他说周围都是羊。
哎呀，
那你想想看，那种这个状况的确是很严重，严重的什么地方呢？那以前呢，他在隔离的方舱医院一批啦，也或者是这个堵在这个小区，堵在这个住宅大楼里头那些呢，现在呢。就放出来了。以前他是因为封锁的缘故，有病啊也不能去求医。好了，现在放出来了，起码有病他可以去求医。加上来讲呢，现在是冬季，冬季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奥密克戎同样的症状啊，在北方啊也好了，或者在南方，当气温下降的时候来讲呢，就容易有助于这些病毒的滋生。所以来讲呢，就现在一下子的爆发出来了。以前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他们搞什么社会面清零，那些人呢就惯于报喜不报忧，本来就是所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讲那个这个 GDP， 他们就官升数字，数字升官，所以呢变成疫情的时候呢，就调转过来报喜不报忧，以小来报多。明明有他就说没有，所以一直以来这个数字啊，不论在民间或者国际社会里头呢，根本就掉进了塔西佗陷阱，完全没有了公信力。所以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么一个何尝谬误， 造成大规模的疫情的爆发。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事实上您感谢您打电话给这个北京的朋友。事实上我也问了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在北京的一些同事，还有昨天晚上也问了一些北京的朋友，的确是这样。我们也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个在我们节目之前就留言在推特上的之光论道，他说他的国内亲朋好友也都病了，但他说也都好了，最严重的不过就是高烧39度而已。他说看这个趋势，大陆成功躲过这次人类浩劫呢，他是认为习近平做得很好。还有一位网友柯后天，他说国民可以自我隔离，保持日常活动距离，学习注意公共传染是很好的一个卫生课，没有权利去强迫聚集交叉感染不好吗？也可以自我保健措施，比如说预防流感、食疗或饮料，适当的运动或强健体魄，自然可保平安。那么染病了一块好，不被强迫的集中去感染，强迫封控。他说这样获得自由难道不好吗？还有一位文明11年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现在的大陆的情况好像跟欧美那个时候差不多，甚至感觉要好很多。我想请教陈破公先，当然我们网友各种这个意见都有，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样目前这个在经历的这种感觉上死亡数字很高，像你刚刚讲的殡仪馆爆满的情况呢，跟刚开始欧美国家经历最惨的那个时候群体免疫一定有一个必经的痛苦过程，您怎么看像这样子的一些看法呢？陈破公先生，
刚才这三个观众的看法呢，我们倒过来看哈，他说好像感觉跟欧美当时差不多啊，甚至比欧美好很多，这是完全颠倒的说法。这个欧美如果在3年前就开始啊群体免疫啊，是人家医学科学的态度啊在对待这场大瘟疫，那么这个当时也没有出现啊像北京这样的大规模的灾难，什么什么这个墓园受罄呢，火葬场排满了，太平间堆满尸体，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局部的短期的一点点情况而已，但很快缓解，说明今天的情况不是比欧美好很多，比欧美差很多，而且这个时间差已经是错过了3年的时间。再倒过去说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说这个有一个人说是大概他的意思说都得了都好了，没错，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啊，本来在欧美国家早就说了与病毒共存，这个病呢经过变种之后到了奥密克戎，毒性不大的情况下呢，就相当于一场感冒，大感冒是小感冒，那么它可以治愈的居家隔离。那么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居然用了3年的认识，如果说大家得了好了，这个是说你用了3年时间认识到欧美国家是对的，但是最后这个观众去加了一句话，习近平干得好，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了。如果干得好的话，过去3年干了什么呢？把大家关在家里封城封闭，饿死，这个不能看病死，跳楼死，还有烧死，活活烧死，还有翻车死，各种死亡都有，在欧美国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说不是干得好，是干得很糟，而是白纸革命、白纸运动冲击之后才打开了这个缺口，才解封了。那么还有一个一个观众，中间那个观众，他大概那个主持人你提醒一下，中间那个观众他说什么来着？他好像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样现在难道获得自由不好吗？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并没有说好还是不好。本来白纸运动、白纸革命就是人民获得自由，这个话题跟现在北京发生的灾难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说由于发生了灾难，现在就好啊，所以过去封也是好，现在放也是好，不是。放呢是人民的抗争放的，但是放的时候发现你政府没有准备好，你过去3年把时间精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大建方舱，用在这个把老百姓焊死在家里关在家里，你如果有这3年时间，完全可以重建医疗资源，把这个正常的门诊和这个新冠分流，就跟其他国家一样，然后呢大量的培训医护人员，然后呢这个大力的开发有效的新冠药品，像美国这样，或者是有效的疫苗，这才是过去3年应该做的事情。你不是举国体制吗？举国体制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打开之后，人们发现政府是彻底躺平，根本没有做什么。过去3年都躺平，他们唯一做的就是为了谋取某些人的权利，某些派别的独大，最后呢就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用在这上。所以现在的话题不是自由与不自由、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说政府完全没有准备，躺平3年之后造成了人为的灾难，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不放开还不知道，一放开这个人祸就显露了原形。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在香港刘孟雄先生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应。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他已经说美国现在是准备好了，以任何中方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提供帮助。他说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时候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这是这个白宫国安会发言人 John Kirby 的说法，但他说北京到现在都还没有 向美国请求帮助。我想请教您的是，您怎么看这个？现在北京似乎还是限制民众去这个用外国的药物或疫苗。我知道在香港应该是可以打外国的疫苗的，包括复必泰等等。为什么北京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这个抗疫援助？这个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呢？请教孟雄先生。
因为你把一个科学问题、公共卫生政策问题、一个防疫问题啊，你上升到这个制度之争，这个最大的政治，那个国力之争，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时候呢，那种政治挂帅啊，完全脱离了科学。好了，你现在接受美国的援助，接受外国的先进的疫苗的话，那变成了这个制度之争啊，国力之争啊，不是不攻自破了吗？他就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要算这个政治账。从政治账来讲呢，你接受外国的援助，接受外国的疫苗，都变成是而你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就被人家比得下去了。你讲了东升西降啊，就变成被事实打破了这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类似的东西啊不是第一次的了。1976年7月28号，那个唐山发生了这个8.2级的大地震，唐山啊整个城市夷平了，死了25万人，伤亡了这24万人。但那个时候啊，所有的外国援助啊都被当时的那个毛泽东他们啊所拒绝。你想想看，当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嘛，我就要解放全人类，消灭地球反，我怎么能接受外国的援助呢？不是给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心抹黑吗？他就是这样一种的状况，现在也是了。所以，当你把科学问题提高到这个政治的高度的时候呢，就没有可言的了。那么大跃进的时候来讲呢，从政治超英赶美出发啊，大半钢铁，大半粮食，亩产13万斤的牛皮也吹出来。但是你如果事实求是讲科学啊，亩产只有600斤、700斤呢，那你就右倾保守，要被斗啊！你敢吹牛皮3万斤、6万斤、13万斤，你就可以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所以啊，就完全是主要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共执政73年，始终没有摆脱革命党的印记，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啊的历史转变。革命党是只追求所谓的目标公义，不理这个程序的公义。但执政党呢，就必须要追求目标公义和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可惜他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个历史的转变，所以就一切乱象就从这个从这个根源里头出发的。谢谢，
感谢刘孟雄先生。陈鹏鹏先生，其实刚刚听到刘孟雄先生讲这段很难过，因为他举出了过去的历史的例，唐山大地震，在最灾难的时候，中共依然这个坚持所谓这是制度之争啊，这个习近平喊东升西降，更现在更是如此了。美国已经说愿意援助，包括疫苗，之前就承诺过，但是现在还是，即使是已经有科学数据证明这个科兴跟外国的疫苗在防感染方面，其实这个数字又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还是不愿意提出，而且似乎传出的是中国现在是封锁美国愿意帮忙提供防疫援助的这样的消息，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对，中共封锁这个消息啊，是顾面子，顾执政党的面子，或者顾某个领导人的面子，不愿意啊，说是美国政府提出了帮忙，因为他们把美国塑造成是亡我之心不死，都是所谓敌对势力，外部势力、境外势力啊，怎么会让老百姓知道说啊，美国政府说做好了准备，随时愿意为中国提供帮助，就跟美国跟别的国家提供帮助一样，说这个消息他不想咱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到，12月13号晚上呢，午夜时分。中国最大的这个国企医药企业的中国医药，或者叫中国医药健康，这个集团呢，就半夜的时候宣布了进口美国的辉瑞药物，说是大量进口，那么说是批准了。这就是习近平当局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但是另一方面呢，要顾面子，就叫这个国营企业去官宣要进口辉瑞的药物，但是半夜三更的官宣不引起注意，然后第二天又让这个胡锡进出来发几句话啊，说是希望美国降低药价，目前太贵了。
对，
但是太贵了根本不是美国的事，是中国的事情。因为在这次要说制度之争啊，制度之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胜败已经分明，就是民主制度美国战胜了专制制度中国，这毫无疑问。 从另外从比如说这个药物很贵的问题，美国政府是民间企业生产了，政府出资把它收购下来，收购就是免费提供给人民，人民是免费享用这个新冠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这样，日本也是免费的。那么这是民主国家，但专制国家呢，像中国居然第一是现在还停留在莲花清瘟的一些阶段，那么进口的这些药物呢都是只是医院利用，而且是很贵的，放在人民头上，什么一盒2800了，2800了，一盒3000了，这本来也可能是原价，但问题是你应该，你是举国体制，你是一党专政，你说的是人多力量大，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集体制度，是一个福利性的制度，你应该说政府出资把这个钱药物购下来，然后呢是免费的发放给民众，结果他做法完全相反，把负担转嫁在人民头上，这就为什么人民叫苦。当胡锡进说希望美国降低药价太贵的时候，他并不是听上去责怪美国，实际上他在责怪中国政府，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个。另外呢，为什么说制度竞争已经分出胜负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新冠的药物，就是这个辉瑞的药物啊，
是
出来了，非常成功。那么对重症的治愈率啊，在几天之内就说88%以上的这个治愈率。另外呢，美国的疫苗被全球所接收，辉瑞或者莫德纳，还有跟德国生产、跟英国生产、跟台湾等合作生产都非常成功。中国开始说的是疫苗最早研制出来是少将陈薇，只过了一个月，2020年3月就宣布研制出来，但是还说要在世界上进行疫苗外交、疫苗竞争跟美国，结果以失败告终。给巴基斯坦提供的疫苗，总统、总理2天和2个星期之后分别中招，证明无效，一查呢有效率11%。那么疫苗败于美国，药物败于美国，美国在用新药的时候，中国还在用莲花清瘟，然后呢，治理方式也败于美国，美国是放开的方式，与病毒共存，不勉强人民，但中国呢是以死封城的方式，所以如果说它拉高到制度竞争的高度，那已经是失败，这再一次证明了民主多么重要，没有民主，人民没有饭吃，人们会饿死，没有民主啊，人们可能会这个被这个极端的措施啊整死，不能对付大瘟疫。有民主，人民可以对付大瘟疫；有民主，人民可以有饭吃。所以这次是美中较量，美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终于分出了胜负。美国取胜，而中国落败。
好的，再继续请教刘孟雄先生。之前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评论，我们知道这种大规模染疫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药和医疗设施是最重要，所以我选了两个，一个跟药有关，一个跟医疗设施有关。一位是 Tomcat， 他说人民没有药可用，这是人祸，只要共匪能够开仓正义或是祖宗大规模的进口药物，就可以缓解疫情和挽救生命。共匪现在不惜人民生命这样做呢，就是想大家互相传染病毒，达到群体免疫又不花钱的目的，所以大家想得到药呢，就效法这个白纸革命的做法吧，大家手举白纸上面写给药就好了，那么简单明了，诉求明确即可，说不定还可以掀起一场给药革命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网友 WEI 他说，中国方舱医院的规模巨大，现在就应该利用方舱医院再增加一些这个医疗设备，社会上再招募一些退休和医学院的这个医疗人员哦，对于缓解现在医疗挤兑有积极的帮助。他说其实本来疫情就已经开始在大规模流行了，一张白纸现在是把清零失败的锅给背了个实实在在。我想请教刘孟雄先生的，其实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的防疫现在应该要回归科学的尝试，为什么现在北京没有计算到解封之后会有多少人染疫，现在需要的药和医疗设施都这样的缺乏，你怎么看现在这样一个现象呢？看回应一下刚才的网友。
我们必须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看这个问题，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来讲呢，在过去这个3年，尤其是今年初以来到现在的层层加码、一刀切啊、极端化的封城、封区、封路、封楼啊、停工、停产、停业、停课，这些的这个封控、那个清零的政策，从这个本身就是第一是这个破坏经济，第二是冲击民生。第三是违反法治，第四是这个脱离科学，所以有这个四大弊端。我上个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也这个严厉评级了这四种的那个弊端。所以现在来讲呢，他就是采取的这个放开的做法，因为你封控的时候呢，次生灾难本身比疫情啊造成的危害要多10倍以上。 那个那个疫情而死没有多少人，但是你的那个因为这个风控里头造成的这个饿死的、跳楼死的那个在这个有病施救而死的然后来讲啊，那个隔离转移翻车死的，还有野蛮执法冲突死的呢，不计其数。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现在啊，他放开总比风控要好，这点要大方向我们要肯定。当然，由于这个政府啊，过去这些年来注重的是对社会的监控，但是呢，却忽略了对社会的治理，啊，风控的手段越来越严厉，但是治理水平就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就变成一种很巨大的反差，就造成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捅，一捅就死，一死又放，一放又乱，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就这个现在啊，这样的三年这个疫情啊，我把它比作是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十年文革造成的这个浩劫，这次算是。中共1949年主政以来，我说它是第三次的大折腾，第三次的大浩劫，
第三次的大折腾，第三次的大浩劫。感谢刘梦熊先生、陈鹏鹏先生。其实刚刚刘梦熊先生讲了这段：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管，这就是对中国政治恶性循环一个最生动的一个解释了。你怎么看？现在大家都认为说，问题最大的症结就是在于这个中共不科学的这个运动式的防疫啊，政治挂帅、清零政策一收就死，风控一放就天下大乱。你怎么看这样中共政治治理的恶性循环？它其实造成的是。人民老百姓不断轮回的苦难啊，您的看法？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失败，人治的失败。毛泽东时代有句话叫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那么现在这个人没有说出来，大概意思同样的，就是希望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是指统治者这个乱中夺权，巩固权力。毛泽东通过文革十年大乱呢，是达到了党内的这个反对派刘少奇他们，然后呢是达到了自己巩固权力，文革派上台，然后一直到断气都掌握大权。那现在这一位啊，也是这个想法，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说，告诉他的部下，特别是习家军人物啊，说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还说这样做是由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就是说。极端清零、极端封城呢，不是由医学科学决定的，直接就承认了反医学是反科学的，就是为了政治服务。所以呢，三年乱中夺权，那么在二十大就看到了这个成功。有人说是篡党夺权，那所以说这次白纸运动一起来啊，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就针对的就是清零和封城，冲开了这个封锁，人们获得一个自由。但另一个呢，就是对着这个二十大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把这个党内的反对派赶尽杀绝，然后一党专政加上一人独裁，然后是居高临下，这个老百姓就深受其害。整个国家十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31个省市自治区，由某一个人拍脑袋说了算，一拍脑袋来决定，一拍脑袋封死，一封三年，一拍脑袋解开。说这次看到解开是被迫的，不是政府要解封，因为政府的调子头一天还在说。动态清零要长期坚持，不动摇不走样。蔡奇都还说未来五年怎么怎么样，但是白纸运动、白纸革命起来之后，他们是这个叫做丢卒保车吧？一个目标，可以给你解封，动态清零可以解封，但是另一个目标要保住，不能够危及权力，这才是解封的大背景。但是呢，由于没有准备好医疗资源，再加上中国这个制度没有创新能力，美国的制度有创新能力，美国的民主制度释放的人呢就是创新，最新的药物、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疫苗都诞生于美国，所以我就说最终还是制度之争。中国这个制度啊，证明是失败，彻底失败。但对这个民主国家是失败，对某一个派别、某些个人权力却是一个成功，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事情。
好，刘梦熊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啊，他的留言好像呼应刚才前面这个陈鹏鹏先生讲的，我们稍微念一下。这位网友梁生他说，他觉得现在感染的这个情况好像快到了有人像是有人在投毒啊，因为他怎么说，他是从公司各个公司报的这个请假的这个原因上来看，好像几乎开放的头一周啊，就有超过30%的感染。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普遍的话，那么北京感染的人数在头一周，他根据他的计算就已经超过100万了。他认为这是不符合病毒传播规律的。刘梦熊先生，像 我暂时称这叫做这个阴谋论吧，在这种疫情扩散快速的恐慌之下，其实像这样的言论是看起来出现是也蛮正常。不晓得你怎么看，有人觉得说这样的病毒传播规律不合的这个不正常现象。另外呢，其实前面几天就有这个法国的媒体也称说自己独家报道说，现在中共清零啊，为什么一直坚持说不放松不放松，最后出现大转弯，就是跟习近平他本人在十一月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这个 G20 的时候啊，看到世界都跟病毒共存了，而且可能在期间自己也确诊染疫有关。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两种传闻和说法呢？
其实很简单，如果像在这个欧美啊，在这个日本、韩国、新加坡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因为啊信息流通的自由、新闻的自由啊，所以呢，我们所获得的这个讯息啊是比较对称的、比较充分的、比较平衡的。但是呢，在内地不同嘛，内地叫做讯息不对称，因为它有这个防火墙，它的所有这个。那个媒体信党啊，就是这个新闻的这个给你知道什么，不让你知道什么，那是从党的需要里头去决定的。所以当那个内地的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是根据不完全的讯息、不平衡的讯息，得出的一些结论里头呢，跟事实有很大的偏差，远离了科学精神，远离了理性精神呢、那是毫不奇怪的，那是由于体制所决定，我们不能过分那个去这个苛责这些人。好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一放开的时候呢，就以前他那个这个数字啊，就是这个大大去缩小，这种报喜不报忧，大大缩小。好了，现在来讲呢，他索性不报，但事实上里头呢。那个因为放开了以后啊，大家都可以走出大楼，可以走出大街，可以走出小区，可以涌到医院去求诊。那个跟以前他本身是有病或者是那个中了招了，但是里头呢就被这个封城封路封区啊，这个焊死那个大门啊，待在家里有病不能出去看。那个当然来讲呢，好像是没有病人去医院了嘛。现在放开了，那些人来讲呢，由于现在冬季也跟那个叫做奥密克戎的病毒这个一方面，另外就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啊也开始了，好多那个有基础性疾病的那些老人里头呢，在这种那个寒冷的天气，加上又流感什么的时候呢，并发症。所以也就十人多，所以这些都这个我们呢应该要用这个客观的理性的态度看这个状况，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总而言之，我觉得他能够里头呢去放开，总比啊那个风控啊要好得多啊，所以呢当时那个有人在四通桥。贴出的标语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现在来讲啊，在某种程度里头啊，就是那个换来了这样的一种那个自由啊。我们不应该一时的啊，所谓表面的那个疫情的爆发，而否定这种放开。难道我们要回到以前的封控状态吗？
好的，
从逻辑上根本就讲不通的。
的确，我们也有网友在呼应刚才就是现在刘孟崇先生讲的这一段啊。这位 Zura Zhu 他说，放开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至少表面上停止了对人民明目张胆的这个监控哦，人民得到了有限的自由。这是彭在州和白纸抗议的成果。这位网友说，他个人来讲是支持的。另外刚才提到说，现在当然大陆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人得到的这个讯息都是片面，但是我们搜集各个不同网友的意见，或许能够得出一些集体智慧。这位网友蓝花花他提供了他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请这个陈破空先生评点。他说，这几天在中国大陆啊，不断拥升的奥密克戎感染者多不其数，有趣的是他认为他发现中国南北两个城市的感染症状是有区别的，如果是在北京感染的症状就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所有的不适症状一股脑的都呈现出来，就在北边。那么如果患者感染的是属于南方广州的毒株，那么 患者的症状明显就好很多，甚至有民众戏称，如果哪位是感染上广州南方毒株的，他就应该要上门去有意感染，用最小的代价获取自身免疫，但是如果是患的北京毒株的话，那就是不幸了。不晓得陈副空间怎么看这样的观察，南北真的有差别吗？
是这样，如果从这个医学哈、科学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说，有一种分析呢，就认为这个广州的这个病毒或者病毒啊，还是奥密克戎，是比较轻微的那种。那么另外呢，就是北京那种啊，说是已经变异了，
变种了，
变种了，是叫做地域犬，
地域犬
FQ 什么11。那么这个差别还在于说南北的地缘差别，说广州呢是南方比较潮湿一点，北京呢是干燥气候，说北方容易发生这个干燥的情况，所以产生了这个不同的，说北京那边的症状尤其的严重。说感觉不是一般的小感冒大感冒啊，腰酸背疼，说哪都疼啊，有的时候孩子昏睡几天啊等等，还有老人呢就大量的死亡，说这个是在广州没有出现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南北方呢？但是北方有很多的省市啊，又包括这个东北啊西北啊或者是华北很多的地方，为什么北京这么严重也的确是非常让人觉得打一个问号啊，都是北方，那别的北方呢好像似乎没有那么严重，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网友中提到什么该不该自由该不该封控，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话题，也不是我们要关注的话题。为什么？这个已经解决了，这是白纸白纸革命人民解决的事情，不是当局要放开的事情，是当局是被迫被冲开了一个缺口，说自由不自由封控不封啊，不是现在要来去议论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了，这本来就应该自由，本来就应该解除封控，封控是错误的，清零是错误的，封城是错误的，三年的时间证明了彻底失败，彻底的错误，甚至是巨大的罪过。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在封控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一解封为什么要造成这个灾难呢？这个灾难必须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三年没有任何的准备，没有准备医疗，没有准备药物，没有准备疫苗，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这才是制度之伤，制度的失败，这是现在谈话的重点。所以这个北京出现的悲剧也好，出现任何东西也好，现在已经跟大家谈论要不要跟世界病毒共存已经没关系了。那么原来两个专家，一个是张文宏，就长期主张欧美模式与病毒共存，但是受到了当局的围剿，连中央军委的这个媒体都出来围剿他。另一个医生钟南山就跟着官方的调子起调，帮官方做任何的解释，一会儿说躺平不行群体免疫是一条死路，我要永远做不到，现在又说群体免疫可以做到，又说是一个小感冒，又说症状很轻微。所以一个专家是跟着权力起舞，另一个专家坚持医学和科学。如果是在美国是权力服从医学和科学，在中国是医学服从权力，所以张文宏先生呢证明是正确的，就按照张文宏先生这条路线，中国早就走出了疫情，可惜就是权力说了算，所祸害中国至今，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刘梦雄先生，刚才我们的网友提到说，现在南北的这个出现的症状不太相同，但是现在最担心就是紧接着春运马上就到，今年过年比较早，1月21号就要过年了。那么现在人口的南北大流动跟这个病毒的大传染现在成了正比了，那么接下来一个月的情况是不是会更令人担心，甚至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经济呢？最后想请您帮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刘梦雄先生。
我觉得冲击中国经济的来讲呢，就不是这个疫情本身，因为现在奥密克戎里头，它的致重症率也好，致死率也好了，都这个以新加坡的数字啊，只相当于流行性感冒的一半而已嘛。所以来讲呢，问题中国的经济的重创啊，是跟过去几年的合成谬误分不开的。在过去几年里头呢，就那个去这个无视民营私营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的5、6、7、8、9这样的个比例，就来讲呢，就搞这个国进民退啊，然后来讲呢，就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那个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啊，对这个外商外企啊进行那个来讲呢，这个打击，然后来讲呢。对外啊，无视邓小平老一位革命家讲中国改革开放啊，那个主要的一个开放和引进的对象是美国，搞好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啊，是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那个根本的要求，无视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结果呢搞那个战狼外交，所以造成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在过去的什么 那个防止那个资本的无序增长啊，什么行业整顿啊，然后呢一个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啊，在这种的打击底下，你整个造成了那个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债务爆包潮、地方政府财税失血潮、外资撤离潮等等，所以呢就造成了中国啊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严重的这个经济危机。
嗯，
疫情本身来讲呢，它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那种那个毫无道理的那种那个清零，根本就这个清零这个口号这个概念本身的战略上战术上都是错误的。因为来讲呢，根本来讲呢，你1958年的大跃进啊，提出要对那个老鼠啊、苍蝇啊、蚊子啊、那个蟑螂啊，
打害
除四害，到现在60多年，这些都没有清零。
好的，
104年前的这个这个大流感那个病毒，到现在
刘梦熊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最后一个问题，请陈伯公先帮我们做总结。就像我刚刚讲到了，春运马上就要来，现在已经这么惨了，接下来的情况，接下来一个月恐怕是不是更不乐观呢？您的预测？
对，这个因为根据北京那边医院透露的情况来说，这还是第一波。那么第一波就算你说7天到14天结束，说至少还有4-5波这样的疫情发生。那么由于这个整个中国没有做好医疗准备没有做好这些药物和疫苗的准备，所以现在紧急进口美国的辉瑞或者疫苗还来不来得及。如果说是这些行政手段跟不上的话，那么这个春运到来是有可能造成一个高峰。如果春运期间又开始封控的话，人们也可能怨声载道。当然春运有一个机会可以避免，就是人们有可能自己把自己封在家里，根本不敢出门，就跟北京今天的一些市民一样。所以那样的话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尽可能规避一些风险吧。
嗯，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个话题讨论，因为今天难得请到这个香港的刘梦熊先生哦，所以请观众朋友们稍后休息片刻，我们要请您带您关注的是中共召回了殴打香港示威者的六名驻英国的战狼外交官呢。那么究竟习近平打压香港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到了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的荒腔走板，现在是导致整个疫情可以说是全面的失控哦。那么现在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意孤行，是不是也陷入了一种里外皆输的困局呢？现在我们看到2个月前啊，我们这个中国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郑锡元和他手下的这个外交官是一起殴打了这个香港的示威者，这起暴力事件引发了外交风波。中国外交部在英国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召回了这六名战狼外交官，并且对外宣称这是正常的人员轮替。那么与此同时，国际体育赛事近来多次把代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当成了香港的国歌播放，相关事件现在也越闹越大。中国外交部要求谷歌要配合纠正，将中国的国歌置顶。那么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更扬言，谷歌如果不照办的话，可能涉嫌分裂国家，违反香港国安法。但 Google 却对中国坚持说不。此外，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六名新闻从业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重刑，也被国际人权组织痛批是司法闹剧。北京当局以各种方式打压作为金融中心和一国两制示范的香港，不但彻底失去香港的民心，也把外商和台湾给越推越远，更令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习近平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是否令自己输了里子也丢了面子？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大家好。
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也欢迎观众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提问，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当然首先我先请教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你怎么看中共现在是召回了这6名殴打香港示威者的驻英国外交官？您的看法？
在这个我觉得在曼彻斯特两个月前发生的那个就中国驻曼彻斯特那个领事馆的外交官员把在外面里头这个示威的那个抗议者啊拖进那个领事馆的那个围墙以内啊进行群殴拳打脚踢，这个做法我可以说是1967年8月啊北京的那个极左分子火烧英国代办处以来啊最为丑陋的外交事件。这个是战狼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一个闹局了。就我觉得来讲呢，那个当时本身就有监控的那个视频，以及有这个有监控的视频啊，以及有这个当时现场人员所拍摄的视频呢、啊，让我们呢看得出整个的这个全貌。所以来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在这个1967年的四月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大使馆里头，那个当时的临时代办姚登山面对这个印尼群众里头的示威，他仅仅是在领事馆的门口挥舞这个毛泽东的语录啊来讲进行文斗而已，并没有把任何的印尼的这个示威者拖进中国的大使馆去拳打脚踢啊。所以现在这个做法来讲呢，把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所发生的一幕，就是比当年极左的这个姚登山啊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啊做得离谱的多。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不管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讲他的一套，但是事实摆在眼前，这个视频就我们可以看清楚一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那个这样做啊，对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国际形象啊是有非常重大的损害。加上来讲呢，英国本身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而中国本身来讲呢，曾经在1985年6月的时候，跟英国政府一起啊，把中英联合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去注册登记。到头来，现在居然单方面中国的外交那个官啊，都说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成为历史文件了，没有那个现实意义了。这样，这些背信弃义的做法，连续接次曼彻斯特发生的事件了，我觉得令中国这个国家形象啊，在英国在国际上里头啊，又是更下一层楼了，啊，那个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吸收这个教训，对于邵氏的这些外交人员了、不能把他当英雄来那个歌颂，应该来讲呢，就是给予啊严厉的这个处分，这就对了。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呢？这次中共在这个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之前呢，召回了这6名战狼外交官，被英国的议员说这是战狼是落荒而逃，而且加上我们刚才讲的，不止这个事件，还有现在这个 Google 也不理中国，不要把那个中国国歌给置顶，继续把这个香港的愿荣光归香港抗议歌曲当成是香港国歌，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下来，感觉上习近平他处理香港的问题，不但是好像把外商台湾越推越远，自己在国际形象上也是一落千丈，有人形容这是丢了面子输了里子，根本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这次中共呢召回这个6名外交官打群架呢表演战狼表演的这些外交官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弄了回去，他是想避开英国的司法追究，这说明了中共的战狼外交是崩溃溃败因为多少年来这个某些领导人呢是个思维错误，以为国际上正常谈论中国人的人权正常谈论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或者是世界普世价值，就算是骂，说只要骂回去，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挨打的问题，还解决挨骂的问题，不仅要骂回去，还要打回去。所以这些外交官被召回呢，是 是中共的一次溃败，但是在英国方面呢，看来英国发了最后通牒，说如果你不，这个中共方面不在这个期限之前回复的话，那英国就会取消他的外交豁免权，交由司法处置。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为了避免呢这个英国的司法处置，为了保全自己颜面，撤回了外交官，谎称呢是任期到了正常轮换。但是中英双方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英国来说，对这件事有争议，一派就认为呢是这个英国政府做的对，通过这种最低代价的方式驱逐了中共的外交官，而中共呢是灰溜溜走了。但是另一方就认为呢，就说这些外交官应该受到英国法律的制裁，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因为他们是表现到这么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外交官的表现呢，也都是为了向上面邀功请赏，为了加官进爵。因为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不仅是要骂，每一天都要骂人，而且飙脏话等等，而且出现了有些外交官冲出去跟民众发生斗殴，像在华盛顿啊，在其他地方发生冲出去的事情。但这个英国这个曼彻斯的这一群外交官呢，郑轩等人就做得更离谱，不仅冲出去，还把人拖进来打。
嗯，
这个不仅是违反了一般的这个联合国限制了外交礼仪啊、外交原则啊，就连做外交官的资格都不符合了，就是一群流氓，哪叫什么外交官，简直是流氓外交官，战狼外交官都还轻了。说这个动机的背后啊，是他在向北京上峰示忠，他在说啊，他侮辱了我们的领导人，所以我就什么，这是我的侄子，号称啊要把他拖进来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虽然撤回去了，有可能真的在国内加官进爵，当上其他高官，这是他们的根本政治目的。而他们呢，当然砸毁了中国的形象，他们也不在乎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形象早都被他们砸毁了。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最大的反华势力、最大的辱华势力就在北京，就在中南海，就是那个所谓的执政党。嗯、
好的，那么刘梦熊先生，像我刚刚讲的，你怎么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国际体育赛事现在是多次播放这个《愿荣光归香港》，把它当成是香港的国歌。现在香港居然有一首国歌被世界公认了。那么唐家华说，这个谷歌现在是分裂国家，违反香港国安法。另外，这个清港府的人士也引述港府内部消息说，港府高层呢认为这个事件涉及了国家尊严，不可以用金钱去解决，否决了政府内部建议向谷歌支付广告费来让《义勇军进行曲》去置顶，排在这个 Google 搜寻首位的想法。但是谷歌还是对中国说不，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不能孤立的看这个谷歌啊，把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个歌曲置顶啊，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嗯，
就是国际社会总是觉得，你既然1984年12月19号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1990年4月4号公布了这个基本法，你就应该要不屈不竭的按照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来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嘛。但是呢，你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本来那个中央啊、国务院啊已经是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你当时的林郑月娥这个特区政府呢，正路不走走外路，不是去抓经济民生啊那个叫经济转型啊粤港澳大湾区，反过来去点起政治火头去搞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而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呢，就是打造一个大陆定罪、香港交人这样的格局，这个就不是港法治港了，而是陆法大陆的陆法治港了，那就彻底破坏一国两制了嘛。所以香港的那个群的市民呢、啊，起来群起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啊，其实里头呢是这个香港政府自己的这个错误造成这个效果。所以呢，就跟着来讲，这几年来什么港区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办法呢，就令香港一国两制更加变形走样。所以在国际社会里头对这种情况啊，就提出那个指责、批评、抵制啊那个甚至的制裁。我觉得来讲呢，要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不能光看这个苦口对一首歌的处置问题， 接着是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变形种一样的一个不满的。
好的，感谢刘梦熊先生，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下半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刘梦熊先生还有陈凤公先生二位参加今天的讨论，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